大家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们继续聊安格。这个安格他加入的这个苏联特工啊，就是克格勃的前身啊。那他呢，在1929年的时候回到中国。这个时候呢，对，我再说，顺便说一句啊，他的这个第一任的这个丈夫啊，叫邓鹤高哈、啊。后来他回到中国来才知道，这人没有死，没有这个。然后他一直活到1979年，曾经担任过这个石油部的副部长，轻工部中国大陆轻工部的这个部长跟副部长跟石油部的副部长。那1929年呢，安俄回到中国以后呢，就到中共中央的特科特别行动科工作啊。这都是当年这个一个非常优秀而且才华横溢的一个美丽无比的一个女特工。她改这时候她才改名，从这个张世元改名叫安俄。然后她就是奉的是周恩来的指令去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这个，就等于是中统啊，中统的前身，驻上海特派员，有个叫杨登营的这个秘书，给他当秘书。为什么呢？这个大家也不用猜，他就是一个，再说一遍，才华横溢，这个就是这个容貌惊人，然后又是一个极为聪明，而且这个身世非常家世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女特工。当时这个他的顶头直接与他联系的这个情报中共特科的情报科长是负责他的是陈赓，后来中共的大将，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情报人员。那杨登营何许人也？就是这个安俄这个国民党这个老板啊，他是国民党这个右派的这个陈立夫跟张道藩的这个亲信，但是呢，此公思想非常非常左倾，他就不满啊蒋介石1927年这个亲共政策等等，所以他暗地里呢就与共产党人有很多的交接。周恩来他们分析了杨登营的情况之后，就派这个陈赓去做他的工作啊。陈赓后来是就现在今天的这个中央叫什么安全部的前身啊，他的部长叫那时候叫调查部。周恩来分析了这个杨登营的情况之后，就派这个陈赓去做他的工作，然后把杨登营啊，因为这以前啊，中共所有的这些情报人员都是党内的人士，是吧？你们刚才说嘛，这个做这种事情要提着头，要这个冒杀头的风险啊。所以这个杨登营实际上是一个同情中共的，这个不满蒋介石这一个中共第一个党外的特工，为这个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然后中共特科还那时候这个资助杨登营，给他打洋，让他在北上海这个四川路上设立了办事处，然后买了汽车，让提高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啊等等。而经过刚才我说这个叫 GBU， 就是这个 GPU， 就是这个克格勃前身训练的这个特别训练的又年轻美丽的安俄，就给这个有杨登营啊这个人啊，他有一个不是特别好的名声，就是风流浪子。这个安俄呢就被派到他身边去做他的秘书，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对特科这个便于跟联系啊，一方面也是就希望通过安俄呢让他更加向中共靠拢。而成果是非常的斐然。我还得进行广告，然后马上接着我们聊今天的这个安俄的故事，大家不要走开。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安俄，他关于他在19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 帮助中共特科做的事情，我尽量从简给大家讲一下啊。他呢是因为有杨登营做他的所谓的老板啊，也是他的风流浪子的老板啊。那杨登营对他是言听计从的，然后他们先后就是制裁了中共有包括什么白鑫等等啊这些人的这个中共要害部门的那些叛徒，然后营救了什么任弼时、关向英等等被捕的中共党员，特别是截获了有个叫黄帝虹写给蒋介石的效忠信。这个黄帝虹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从苏联受训，跟汪俄差不多啊，然后要到中共特科工作的当时。但是呢他到了这个国内呢，他很快就给蒋介石写效忠信，然后献计给蒋介石出招，就是怎么诱捕周恩来，然后用这个呢，因此等于是做这个投名状啊。那在周恩来得到这个黄帝虹的这个消息之后，正要去跟黄帝虹去见面，这个危急关头，这个杨登营啊拿到了黄帝虹写给蒋介石这个效忠信，然后就让安娥抄写了一份，然后这个特派然后这个送给了这个陈赓和周恩来，这才免去被周恩来被抓到的。这样呢就是说安娥他是给中国共产党是立了大功的人。杨登营还安排其他这个特工人员打特科人员打进这个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了，比如说钱壮飞打入这个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啊等等。又如他介绍，这个特科成员叫宋再生，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当了这个政治密查员。这一天的这个，就有一天，这个宋再生在司令部值班的时候，在铁路工会任职的中共党员顾某前来告密，出卖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并要领五万大洋的赏金。宋再生借口说，管赏金的人还是我不在。说让顾某，你说您留个地址吧，这个顾某就高高兴兴留了个地址，回家去等通知了。结果顾某回家没多长时间，两个特科这个那红队啊，就是这个实行暗杀的人，就到了门上送来他的所谓赏金，就是两颗子弹。好，安娥到1929年10月到杨登营身边啊，一年半时间，杨登营都是兢兢业业的为中共方面工作。虽然说我们没有这个安娥做杨登营思想工作的记载，但是从安娥同时又奉派去做田汉的工作，很短时间就使得这位追求唯美的这个大戏剧家田汉呢，转变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并积极要求参加中共来看安娥做人的这个思想工作。实在说，她是美女嘛？这些这个二十，你看她这不到30岁的一个美女，就是连田汉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安娥是她的精神导师和创作灵感之源啊！这是大戏剧家，当时上下左右这个就是文艺界啊，中国的文艺界都在争取田汉。在杨登营在这个中共最艰难的时刻，安娥和杨登灵这个两个人充分发挥了这个保障中共中央机关安全制裁叛徒这个大救被俘人员的这个作用。所以安娥呢是为中共是立下了名副其实的汗马功劳。好，那我再进下广告啊，这个过了10点钟以后应该广告会少一些。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讲安娥。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刚才讲到安娥啊，他在跟杨登营这个搭档吧，算是搭档啊，这个同时呢他又接受了其他一些任务啊。其中这个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之一就是要争取刚才说到的这个大戏剧家，那个时候是洛阳纸贵的大戏剧家田汉。田汉呢是1921年跟郭沫若等人组织这个创造社，创导倡导新闻学的人啊。 然后以后又跟这个欧阳靖宇、徐悲鸿等等，组建这个南国艺术学院等等，狂飙，以狂飙精神这个推进新戏剧运动，所以呢，他在文艺界当时拥有非常大的影响。而正因为这个原因，田汉呢就成为国共双方都是拼命争取的一个焦点人物了。那中共方面怎么能够拿下田汉呢？大家也可想而知啊。1929年的年末，经南国设立为地下党员的牵线，安娥就打扮成了清丽这个高雅的一个女大学生。这年她已经24岁了，但是她打扮成一个大学生去见年长她8岁的田汉。那时候安娥虽然她年纪不大啊，这个但是却表现出常人所绝不具备的这种机敏和成熟。由于他担负这个接受的任务不同，所以呢，有时一天要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下是衣着华贵的一个秘书小姐，一会儿又是还有什么亭子间里头的这个清扫的女工啊，一会儿再一变变成了刚才说这个清纯靓丽的这个女大学生。那他见田汉说，他就是装扮成女大学生来的。那刚才讲过，国共当时围绕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始终是非常激烈的啊。30年代初，比方说这个中统头子张道藩，也就是这个杨登营的后台老板啊，他们这些人呢，就创办，比方说国立戏剧学校，与田汉呢也是对田汉呢也是极力的拉拢，还有什么中国文艺社等等啊。虽然说没有确切这个记载，但是这一个时期哈，田汉就是从。这个时期田汉与许多女性啊，这田汉风流才子嘛，才子必风流啊，风流必才子，风流未见得才子，才子可能基本上都要风流。这个时期田汉与许多女性的交往，这个当时留下来这个遗存的信件啊，等等，这个推测看啊，其中是有不无国民党所派的文化特务的。那这双方的这个角力之下啊，最后谁能胜出，哎，这就要看你的派去的人啊，有多么大，有多高的本事，道多深。所谓，但是呢，所以就说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国民党再怎么选这个，就是挑选人才，论相貌、论才学，那都跟安娥相比，都绝对不是在从他的古文学功底深厚啊。清丽又有这种，这不光是漂亮，她有一种英气，安娥身上，而她安娥还受过，哎，这个刚才说 GPU 就是克格勃前身的专门训练，所以呢，安娥和当年国民党派去接触田汉的这些女青年吧，那相比，当时在大上海啊，那就名副其实的就甩了这些人一整条黄浦江。所以呢，田汉果不其然一见面就让这个就被安就田汉这安娥啊就让田汉就为之倾倒。然后呢，当安娥在看了当田汉在看了这个安娥，他自己他留学留过苏嘛，他这个安娥留苏时候写的这个女学生生活的这个长篇小说，安娥就我刚才说啊，我落了，他也是小说家，这个小说叫莫斯科，这个书呢我在网上查过，好像现在网上找不到，但是我相信在图书馆里会有。哎呀，田汉就被这震惊了，而且于是乎就完全的被这个安娥给迷住了，倾倒，然后连声。这个田汉大师啊，连声称赞安娥说：“你莫斯科这样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所以呢，田汉呢这样就被安娥的才情，包括当年安娥的革命思想所彻底征服。本来呢，这个田汉是崇尚唯美浪漫的这个文艺家， 现在他也开始关注更多的现实社会问题。这里还要再说说一句历史上的话，就是安俄当年那个时候，面向工农的，去问这个贫苦人疾苦的这样的作品是很少的。而之所以后来我刚才有讲过，余光曲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成功，也是这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它是等于是第一部，或者说最开始的几部绝少的影视作品之一哈、啊，来真正的去叩问啊这个社会和当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阶层。阶级分化等等这些这个话题的。所以呢，因为安俄的影响吧，我们不管它怎么样哈，田汉呢才开始从唯美浪漫的文艺家变成一个更多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的这样一个剧作家。而正是这一思想转变使得田汉呢成为了所谓时代之子，写出了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后来现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田汉呢，不仅是1930年春天以发起人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主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随后还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申请。而安俄在任务跟在这个任务在身的这个情况下，还真正的爱上了这位田汉这位大才子。1930年秋天，安俄跟田汉同居了。当然呢，安俄以前是有过两次婚姻啊，但是这次呢跟田汉是同居。而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没有结婚，我相信也跟这个田汉本人这个大才子风流才子才子风流啊，他的婚姻状况是有关系。这个因为安俄和田汉两人这时候的婚姻状况都是有些快刀斩不动乱麻，就是这个乱麻。安俄呢，本来啊，他误以为刚才说嘛，误以为牺牲的第一任丈夫这个邓赫高呢，实际上被国民党判了10年徒刑，然后后来呢。这个前后提前出狱来到了上海，然后在这个上海跟这个安俄，在安俄跟田汉这个相识，并组建起左翼作家联盟后不久，就被中共就怎么就把他派到就把这个邓赫高就派到了这个左联来工作来了，就在他们在安俄和田汉中间。就加了一个邓赫高，这个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咱们今天也无从可考。结果呢，这个时候呢，安俄这个第二任丈夫呢，邓家康呢，因为他安俄也没有离婚，对吧？跟邓家康也没有离婚。第一任丈夫呢没有死回来了，第二任丈夫呢，这个没有离婚，也被派到了中共江苏省委，也这个省委地址也在上海，也是来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安俄就是一个人是对着三个男人。田汉呢，婚姻方面呢也是这是八卦了。田汉呢，这个我快点讲。他是个青梅竹马，跟他表妹一个叫易淑瑜的这个女性结了婚了。1920年，1925年呢，这个他的第一任太太易淑瑜啊不幸病故。1927年又娶了易淑瑜的同床好友，一个叫黄大林的一个女孩子。1928年呢，这个刚跟黄大林好了不久，因为好像这个易淑瑜是托付临终的时候托付这个黄大瑜照顾他的田汉还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田汉对这个黄大林不是那么感冒。1928年就第二年呢结婚，跟黄大林结婚之后第二年又跟这富家女林维忠谈恋爱。这林维忠逃婚出走到新加坡，但是两人呢还是在这个院传情啊，还在这个感情还非常热烈的时候。而这时候呢，这个于是乎呢，田汉与黄大林分了手。1929年，这是啊，与林维忠，就远在新加坡林维忠订了婚。正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共就派了安俄闯进了田汉的生活。所以呢，刚才说嘛，他们田汉跟安俄同居了。 但是呢，他们俩这个两个人的婚姻都是一团乱麻。那对不起，不是一团乱麻，他们两个婚姻都是两团、三团、好几团乱麻。我得再进下广告，接着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今天讲的是安娥和她的余光曲。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我们继续讲，大家听到这首歌叫余光曲，以及它后面的作者安娥。刚才呢讲到哈，这个安娥她的生活跟她的婚姻，跟田汉的这个大文豪田汉的婚姻啊，都是几团乱麻，是吧？但是呢，尽管这个尽管如此吧，他们两个人还真心相爱的，因为后来他们两个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前几年刚过世。安娥呢就跟田汉就同居了，而就在这时候，我相信也是听到一些风声吧，或者是什么原因，这个林维忠从这个南洋啊，新加坡哈、啊，远遁新加坡的林维忠就回来。林维忠好像是很有钱的一个女子，她这个有好多事情她，家里是有钱人。然后呢，林维忠呢就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他有钱嘛。那田汉呢，在这个，我不好这么说啊，就钱和。情之间，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就是我们不能替这个古人去，故人去乱猜、乱讲。总之，结果是这个田汉呢，辗转反这思量之后，决定遵守跟田这个林维忠的前盟有约在先嘛，因为他与这个已经订婚了哈，所以呢就决定。跟这个林维忠完婚啊，而这个时候呢，安娥她肚子里头已经怀了田汉的孩子了，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前几年刚过世，这个叫田大卫啊。而这种情况下，安娥是怎么处张哥这个奇女子啊？这个她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田汉这个东西啊，田汉这个。了不起的大文豪，就有这个美国人讲啊 ，he had the balls， 他就有这个胆子，有这个就敢说问，让这个说安娥说，你看田维这个林维忠要来了，我要结婚，我现在房子我你帮我找一个婚房去吧，你帮我田汉跟这个林维忠去找个婚房好不好？那。安娥呢，不光答应这件事情，还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婚房，同时还非常决绝的跟林维忠两个女人啊，两个这个叫奇女子，当然安娥绝对是奇女子，当面做了这个，我彻底离开田汉，绝对不再找他，不再去纠缠的保证。那安娥当时对自己的这个说服他自己啊，他就说。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我是一名中共的特工，这跟田汉这些感情也好，什么也好啊，只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哎，这个到了1931年啊，这个往前稍微快说点，1931年的这个四月份，中共特科的负责人啊，顾顺章被捕叛变。然后他就供出的这个中共的卧底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安娥的这个所谓的风流才子老板，国民党的老板杨登营。所以呢，这个1931年的4月28号，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这个徐恩曾啊，这也是有名的人，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啊，到台湾当了这个什么什么情中什么类似中情局的这个局长。徐恩曾和顾顺章，就是中共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大批特务就赶到了上海，进行了全上海的大搜捕。我们学过历史都知道，这时候中共在上海的所谓白区的损失几乎是100%。那这100%里头，当仁不让的就是有顾顺章供出来的这个杨登营，而名单上自然。安娥是跑不掉的，可是因为安娥在执行任务中 或者说在跟田汉的这个恋爱真情恋爱中啊，这个怀了他跟田汉的儿子，所以呢这段时间他就没有在上海。为什么呢？他把孩子呀送到了河北保定的老家他的母亲身边去了。这个安娥在大家在离开保定之前啊，那保定的时候就离开家，他不是1926年，就说话这是5年以前啊，他跟他母亲把他从这个学校里头给揪回来，揪在家里，让他家里老实待着，他没有老实待着，就溜了，这样他就跟家里就基本上不是就不是基本上是完全彻底的断绝关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安娥怀了孩子，一个女子，一个也没有什么，因为以前她在上海，她还有中共组织啊，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就生下孩子之后就回到老家，好，她是一开门就给她母亲跪下了，她母亲看到这个情况，眼泪老泪这个横流，老泪横流之后就接受了这个女儿，重新接受女儿，并且把这是外孙啊。就抚养起来了。那这个正好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安娥就躲过了他这一生最大的一劫。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劫啊，这一生最大的一劫之一吧。到一年以后，他才返回上海。但是呢，他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是因为上海的中共组织已经基本上就完全都被这个清除了，所以呢，他在上海就跟中共这个党组织就失去了联系，这是1931年的事情啊，31年，爱情的绝望和痛苦，和这个对于他所投身之中的革命事业的失败的这种不是绝望吧，反正也是经受的这种打击哈。就反而激发出安娥她的这种本来她与生俱来这种这个超级卓越的一种创作的潜能，她全身心的投入到文艺创作之中，然后参加组建左联音乐小组，然后和这个余光曲的这个作曲家叫任光哈，这个人后来也有意思，他皖南事变时候在。据说是死在被榴弹打中啊，这个皖南事变他们逃的时候，他是跟这个叶挺一起跟这个新四军大概是应该是军部吧一起这个转移的，结果被榴弹打中之后呢据说是死在叶挺的怀里头的，至少是他死的时候叶挺是在场的，这也是一个这个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人的故事啊，这我就不多讲了，他也是一个曾经去过法国学过这个音乐啊，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作曲家。他呢在创作余光曲的时候，他就去到了，应该他跟安娥两个人去到了这个东海海边上，大冬天里头在这个体验渔民的生活。因为大家听这个余光曲，他是噔噔噔噔噔滴的，他是一往前进两步，往后退一步，往前进两步，他是在海上看到，他们说当时能看到海渔民那种辛苦啊，这个叫勤撒网紧拉绳嘛，烟雾里辛苦等于踪，这是安娥的词，那曲呢也是这个一首好歌，当然是不能跑，不一定要有词和曲的，这个两边都要好是吧？所以安娥呢，再说回来，跟这个任光合作创造这个余光曲，以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歌叫《打回老家去》，这个跟什么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啊，什么都是基本上都是齐名的。当时，和这个聂耳这个合作。安娥作曲创造这个卖报歌，大家应该也能够记得这首歌啊，我等一下有机会我看能不能给大家放一下啊，这个安娥写的这个卖报歌。后来呢还跟这个冼青海等人合作这个创作一些歌曲，都是安娥写的词，因为他的词是非常洗练，而且呢接地气。这个过程中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反正总之安娥和任光，就是余光曲的作曲，两个人在一起创作的过程中的两个人也相爱了，两人也在一起了。 到1933年，这个安娥呢被介绍到，也是被任光介绍到这个游王曲是34年嘛，这之前安娥呢就到了百代唱片上海分公司担任歌曲部的主任。所以人家要是想这个挣钱啊，人是在最风口落尖最赚钱的地方。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嫁给了任光，这应该是安娥第三次结婚啊。当年上海百代嘛，你想有刚才说的聂耳、冼星海，有蝴蝶，有周璇，这百代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唱片公司啊。现代的话又有什么John Lennon 什么披头士啊等等啊，这个今天的包括到今天这个王菲都是百代签约的歌手，这是老字号。所以安娥当年就是百代唱片上，那时候唱片是最火，就跟现代那时候只有唱片是最好的传播音乐的工具嘛，载体。所以安娥是这个百代唱片上海分公司的歌曲部的主任。1933年到1937年，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四年中，安娥和这个任光两人呢度过了非常岁月静好的这个四年的婚姻生活。然后夫妻俩同时呢这个也合作了大量这个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啊。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其中就包括刚才说的现在说的这个三四年为同名电影这个余光曲创作的主题歌余光曲。那时候啊，这个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这个传唱遍全中国，给安娥带来了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巨大声誉。因为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啊，就是这个他是应该在1940年他逃难，那时候他也是没有人，他就只身一人，没有钱，没有他这个带着孩子，然后逃难到一个这个陕西，大概是那地方，就是总之是西北地方。要上车，谁那个军官就不让他上，因为说车人太满了，然后实在是又没有办法。但是后来那个军官是看了他的证件还是怎么的，还是不是安娥自己说的啊，就是坚决不让上车，他已经绝望，他都哭了哈，都快哭的时候，这个军官说：“您是不是安娥？”安娥说：“我是安娥。”那军官敬礼：“您请。”让他抱着孩子上了车，让他这个逃出了当时逃难嘛，他这个逃难成功。1936年，这个安娥写这个《打回老家去》是当年仅次于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救亡歌曲。然后呢，这首歌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啊，《打回老家去》成为抗日救亡的口号，就这个标题叫《打回老家去》，这个标题以及这首歌的巨大影响，就让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安娥恐慌和这个仇恨啊，向国民政府当时那中日还当时还没有开战，这三七年还没有这个卢沟桥事变还没有发生。这个日本人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这个交涉，说要追查出这个打回老家去这个作者是谁啊？结果呢，这任光当时就追查出这个，就是说要在这个命令在华特务机关予以暗杀。所以为了这个躲避日本特务的追杀呢，这个任光就不得不流亡海外，并且与这个安娥分手啊。就是当年这些年轻人啊，这个热血青年，然后呢，等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才回到国内，任光，然后参加抗战的这个宣传活动哈、啊，然后呢，他还是跟这个安娥合作，密切合作，创造出一些非常优秀的抗日歌曲，包括是《洪波举》啊等等。1941年，这个在这个皖南事变中，任光呢，这不幸牺牲。这里再说一句哈，这当年这些人他们的这个， 啊，就叫私生活吧，丰富多彩。就是这个任光呢，在跟安娥分手的过程中，后来呢，他又与另外一个女子叫徐任，就是坚韧的任啊，结了婚。他是跟他的妻子都在皖南事变中，他是被任光被打死了，牺牲了。然后这个他的妻子徐任呢，被国民党抓到了。有意思是呢，被国民党抓到之后啊，他曾经在监狱里头，那国民党说你也活动这个活跃一下气氛啊，这是中共的这些这个俘虏，他就呢，因为这个也是刘沃阳的这个徐任，这任光那个太太啊，他就用这个是英文还是法文忘了，好像应该是法文唱的马赛曲，或者英文唱什么什么歌。当时这国民党不懂啊，很高兴啊，你看这个监狱气氛活跃了。其实这些他这些难友呢就觉得啊，就是你看这个在接受被抓了之后还这么坚韧不拔，这个革命这个情怀哈、啊、等等。哎呀，我反正说的这些人呢，我总是觉得真是这个一代人的这种，他们这是当时那代人的精英啊，所谓精英这个字也不是一个随便乱用的字哈，真是精英。而且呢，他们有这种情怀，其他的不说啊，他们这种这种执着啊，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好，我呢再进下广告，然后我们会把安娥的最后的结尾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不要走开。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我现在安娥的故事呢讲到快结尾了，这个他呢是在1937年这个爆发淞沪抗战以后，安娥呢在撤往后方的船上啊，跟谁这个重逢了呢？在船上正好碰上了田汉。田汉呢，虽然说他经历这么多这个这么多女人啊，他也不曾忘记这个安娥。他就在这个1935年的时候，他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时候啊，他每天早上就看守那个监狱的看守部队那个当兵的啊，都在唱《渔光曲》。然后呢，这个监狱里头，这个田汉就是曾经过去这个点点滴滴啊，都涌上心头，他就写下了一首诗，叫《狱中怀安娥》，怀念的安娥啊。这个其中这个最后两句哈、啊，他是说“欲待相望”，就是忘怀的忘哈，欲待相望怎忘得，是声声新曲，因为余光曲当时是这个新出的歌嘛哈，他说欲待相望怎忘得，声声新曲唱余光。而安娥呢也同样不能忘记田汉，所以呢，船上两人重逢，两人旧情复燃。等到了武汉啊，这个田汉是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这个艺术宣传处处长，政治部艺术宣传处长，然后安娥呢，则跟这个宋庆龄、邓颖超等意图呢投入战时的儿童保育会的工作。1939年，就快点说啊，这个安娥还曾经是共产，也是同时是也是共产国际间谍的这个著名记者史特莫莱，Smedley， 这个美国记者，一同到抗日前线采访，然后被战士们称赞为两只战火中的海燕啊。两人呢，这个同时采访了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史摩台来写的是中国的战歌，然后安娥写的是午夜流花照眼明，这都是用这个日记形他安娥是用这个日记写的体的这个形式哈、啊，记录了新四军当时这个挺进纵队的战斗生活等等啊。 抗战期间呢，这个安娥在跟这个田汉哈在工作上呢，他们俩就都没有结婚，但是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文化创作上也紧密合作哈，两人又生活在一起了。1940年的时候，安娥呢，把儿子接来到重庆，这时候呢已经9岁，这个儿子才第一次见到这个亲生父亲，田汉。那这之前，安娥跟这个为了让田汉呢绝了这个念想哈，因为他安娥那田汉那时候要跟什么林维忠结婚，所以安娥就说孩子已经就是出生就死了，就没有气儿了。这时候他把儿子带到家，带到田汉面前，9岁了已经。到了1946年的时候，这40年把孩子带到田汉这个身边，到了1946年，田汉才跟这个林维忠办理了离婚的手续，然后从在1948年跟安娥办了结婚手续。这就经历了他们两人经历，这是从1930年代初吧，2020年代末，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阅人无数哈，阅男阅女无数，安娥和田汉呢，终于又是走到了一起了。那以后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安娥呢就先在这个中共中央统战部做了一时期这个特殊工作哈，特殊工作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因为他是个文艺人嘛，他其实他本质上他不是愿意做这种事情，只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他为了理想为了主义哈，他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后来他自己要求调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然后他在戏剧家协会又创作出这个什么孟姜女、武勋传等等这些这个剧种啊，海石花，还有什么这个等等，也写过这个小说，也写过报告文学。可惜啊，这个故事的结尾呢不是那么让人振奋，就是天妒英才，天妒红颜，这两个都在安娥身上发生了。1956年，安娥才我刚才50刚刚过，突然就中风，就从此就失去了这个工作能力。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在这个努力的要恢复自己这个中风之后，他好像是半身不遂啊。这个过程中，田汉就开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文革中呢，这田汉更是这个被带走，1968年死于狱中。而在死于这个死这个安娥1976年的时候呢，就是田汉死的时候，安娥都不知道。然后安娥死是1976年，安娥死的时候，这个他还是不知道他的先生田汉已经过世有将近10年时间了。但是安娥她给我们留下她的这个余光曲，今天又被新一代的这些歌唱家们重新这个拾回来。我现在放的这个是关牧村啊，这是大概80年代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女中音，但是刚才我放过一个是高女高音，那是现在的一个现在应该叫崔岩什么的一个女高音唱的歌。就是纵观中华3000年文学史，除了这个，我可以就我们不太夸不可以不夸张的说啊，除了这个蔡文姬和李清照哈，其实我们想不出可以跟安娥的文学成就比肩的女作家，因为她太火了。李清照写首诗，说蔡文姬要写个什么东西啊？那个时候她不具备近现代这种传播这个工具，电影啊，什么这唱片啊等等。我记得以前我们也讲过啊，这个田汉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因为被美国奴隶的这个黑奴的后代罗宾勋歌唱家大歌唱家深深的爱上，所以他就唱这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起来，那时候叫挣了很多钱，但是他就是把这钱全都捐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而在这个抗战结束以后，他这个罗宾逊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版税还是不断的到寄到他那边，那他都是一分钱 不这个不自己留下的，通通寄给了当时的这个词作者田汉。那当然，到1968年田汉过世的时候，罗宾逊还是在往田汉家里头，也就是安娥家里面，一直寄这个他的这个版税的钱，义勇军进行曲的版税钱，直到罗宾逊应该是1974年吧过世，也就是安娥去世前的2年。那代人了不起，这是不争的事实啊。刚才说嘛，在这个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安娥他的这种旷世奇才，这个旷世的光彩呢，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啊，就查就搜安娥这两个字，就能看到安娥的照片，那真是个大美女。那他的这个旷世奇才呢，就被淹没在这个历史的尘烟之中了。哎，直到呢最近呀，这也许是因为他长期脱党，然后从他是从31年嘛，那时候白区都被几乎百分之百被个国民党给扫荡了哈，然后到1948年，这之前这中间这十几年，他是这个脱了党了，而且很长时间。这不是他自己有意脱党，不是他变这个自己怕了，因为他回到上海说你就没有这个中共党组织了。你要说起来他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人，那他如果是论资排辈的话，那是不得了的这个资历哈。除了因为长期脱党，他没有被大家认可，或者没有大家这个重新发现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当时的创作属于这个30年代的文艺黑线，这是当时中共的这一个批判的这个对象吧。也是他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所谓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当然还有一层，就是他曾经受到过这个前克格勃，这也就是有这个苏联特务的嫌疑了，因为他本来是替苏联跟中共是一头的，后来等到1960几年中苏这个交恶之后，那安娥又是在苏联受过训的人，他就变成苏联特嫌了，特务嫌疑。当然也有这个当时我们小时候说起田汉，那是一个大反革命啊，因为他嫁给了这田汉，所以总之吧。安娥这一位旷世奇女，她呢，她的这个光彩就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我在这次这个节目之前呢，我还是下了一些功夫哈，我想这个给大家多做一些背景的调查。我的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主要的是根据这个安娥跟田汉的儿子田大卫他的一些回忆等等，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这个文章组织的。那再顺便说一句，再 by the way， 田大卫哈，这是安娥之后的人。就是安娥的儿子，安娥跟田汉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田汉应该跟别的这些太太也都有孩子，但跟安娥只有这个田大卫，大小大，畏惧的畏，这个名字看是当时中国读书人写出的名字。田大卫呢是刚才说明1931年出生，正好赶这个上海这个所谓白区的中共被清扫干净的时候。那他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啊，他呢一旦说他的父亲田汉受到了政治上的这种冲击啊批判以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这个我真是不能够，不是无可厚非，不能够去强求人家怎么怎么样，他就跟田汉应该是划清了界限了，就不要再不认这个田汉了。但是呢等到他田汉过世以后，然后文革过去之后，大家全中国的人民都痛定思痛以后啊，这个田大卫呢 对他的父亲就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这是也是人之常情，这也不是什么只是他一个人。那他就是挽回父亲早已经过世十几年了啊，那他呢就投入，因为他自己那个年代啊，他们当年那时候时兴是学俄文的，他大学应该是学俄文的，所以他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俄罗斯的大文豪诺贝尔奖这个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得主的巨著，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的翻译这工作中，所以《古拉格群岛》能够在中国大陆问世啊，出版问世，跟田汉的儿子田大佑先生有着巨大的关系。我呢，就是小时候听我父亲唱《女工曲》，然后替故人担忧，就记住了安哥这个名字。今天呢，我很高兴啊。我希望大家也跟着我对这个问题，对这个话题啊，有同样的兴趣哈、啊，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我能够给大家在我们1300这个，在我个人觉得还是蛮私密的这么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空间里头，分享一下这位旷世的奇女子，我希望大家喜欢。我本来讲嘛，我说这个今天是应该要。访谈的是单簧管演奏家白铁老师。那下个礼拜一，大家特别如果对音乐啊，对这个单簧管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